个佛在灵鹫山讲的是主成就和处成就，最后呢还有众成就，就是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这是当时成就这个法会的大众。这个大比丘众，大比丘啊，就是指大僧，比丘僧。因为在佛最初成道之后，他度脱的跟随佛陀出家的这五比丘，后来呢逐渐的增加到1250人。等讲法华经常随弟子呢就有10000多人，12000人。在这个佛弟子众中呢，分四众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呢是男众的，出家受比丘戒的叫比丘众。比丘尼是女众，出家受比丘尼戒的，出家女众。优婆塞呢是在家的男众居士，优婆夷是在家的女众居士，称为这个四部众。啊，有时候呢，佛经里面也讲二部众，那就是指比丘和比丘尼。有时候讲出家五众，五众就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还释迦牟尼。这个沙弥、沙弥尼，沙弥是出家受沙弥戒或者没有受比丘戒之前都称沙弥。有这个虚无沙弥、应法沙弥和名字沙弥，这三种沙弥，沙弥尼也是一样。这个释迦牟尼呢是受了释迦牟尼的六法的女众的出家人，就是介于沙弥和沙弥尼和比丘尼之间，这叫出家五众，也叫佛的七众弟子，就是五众加上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这是佛弟子众，叫七众弟子。这个敦煌文献里面经常提到二部众，就我们现在受比丘戒、受大戒，所谓大戒就是三坛大戒一起受。这个受比丘尼戒呢，常常有二不生戒，就是女众出家要受比丘尼戒，要在男众比丘实施前先受，然后在女众的实施前再受，所以叫二不生戒。男众呢，只要在男众比丘僧那里受戒就可以了，女众呢要在两部众，就二部众当中受，所以叫二不生戒。这个敦煌文书啊有很多，他提到了敦煌二部众。有一个学者呢，他看了敦煌二部众，他不知道佛教的这个称呼，他认为敦煌有两个部落，他就写了两本书，大概有80万字，他研究敦煌二部众是哪二部众，是哪两个大族的这个族姓，研究完了要拿去出版了。 给个法师看，说你全搞错了，这二部咒是比丘比丘尼，哎呦，他才知道80万字白写了。所以这个佛教的特殊称呼啊，他们这个有些世俗的学者都不懂，搞笑话。那么这个大比丘众呢，主要是指比丘僧，所以比丘僧也叫大僧，那比丘尼呢叫二僧。这个因为他是二部僧当中比丘为首，所以这个比丘尼呢为其次，这是有序列，就是排序的啊。我们如果到寺庙里面去绕佛啊，拜佛或者早上早晚课，比丘在前面，比丘尼在后面，然后这个没有受比丘尼戒的，那没有受比丘戒的沙弥要在比丘尼后面，然后这个沙弥尼呢要在沙弥后面，是这样排序。那有些人不懂呢，有一出家就很厉害了，哎，跑着这个沙弥跑到比丘尼前面去，其实也不对的。那他受了这个二部僧戒啊，就受了大戒以后，要在沙弥前面，这是有个序在那里。所以这个大比丘僧呢，是僧团当中啊最前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啊佛的弟子众，这是按序列来分。佛在戒律里面说，他说这个在这个序列里面，就是先受戒的在前面走，后受戒的在后面走，按戒律戒纳来评断你的资格，你的位置在前面在后面。那不像外道啊，无前无后啊，这个没大没小啊。我们这个佛弟子呢，在世间要表现出有前有后啊，有大有小，有尊卑不同，就是前后不同，这样子呢，做个自然会形成一个序，就是前后有序。所以这个大比丘啊，往往是针对其他的几部众来说啊，称为大比丘。但是有时候在比丘里面又分为这个上座比丘、中座比丘和下座比丘。这个下座比丘呢，就是受戒10年以内的啊，称为下座比丘；20年以内的称为中座比丘；20年以上的就称为上座比丘。那在这个比丘众当中，称20年以上的上座比丘为大比丘，称这个10年以下的受戒10年以下的称小比丘。不管你岁数多大，你刚受戒都是小比丘，不能算大比丘。这是一个就是比丘众当中自己可以称这个称呼的。那么按照这个佛的40多年的说法，在这个地方呢，从位置上看啊，就是实际上他也随时随处都在度众生。如果1250人来说，那么他应该是都是上座比丘，就是佛成道讲法华经已经40年了。那些比丘呢，这个佛在世的时候，那些比丘啊还都非常厉害，称为上来比丘，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出家受戒的比丘他的形成的资格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要形成比丘，必须要到这个三师七正那里这个求受三坛大戒，求受比丘戒，比丘戒受完了，你的比丘资格才形成，你的身份才有。那释迦佛在世呢，他就不是受这个比丘戒，只要释迦佛跟他说上来比丘须发自若，而披法服行坐沙门，只要说讲这16个字，就是你自己想向佛请求我要出家，佛就说好啊，比丘，你来把头发剃了， 把法衣穿进来，你的形象是出家人了，你就是出家人了。那个佛在世，大家善根很深厚啊。那佛这么一讲呢，他们就把头发剃了，把衣服穿起来，他就很威仪很规矩，也很持戒。所以佛成道头十二年呢就没有戒，他没有自戒，就不需要戒律，因为大家都很自觉。他只要讲也是讲十六个字，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但我们在戒律里面的诵戒里面，他是这个讲的是五个字的，叫什么？自尽其自意，是名真佛教。就是恶不要做，行一切善。那这个是释迦佛在头十二年，只要告诉大家你不要作恶，你要行善，大家就知道了，杀盗淫妄这些都不会做了。但是十二年以后呢，这个僧团里面这有些人善根就浅掉了，那么有一个人呢就开始在家里已经成了家，成了家后来呢又出家了，看了佛这么庄严就是出家。出了家以后呢，他又有一次又跟着佛出去化缘，正好经过他家乡，就经过他家乡呢，他说回家看看他父母亲，就会看他父母亲呢，他的这个出家前的老婆呢又还在家里，那以前可能嫁了以后就不能再嫁了，他在家里，他父母亲跟他说，他说你都出家了，我都没孙子，你让留个孙子在家里给我吧。他就回去跟他老婆又发生关系了，结果他跑来第二天跑来跟出家人跟僧团说了，他说他跟他老婆发生关系了，这个佛说这个不可以的，不可以怎么办呢？赶紧自戒，就是不允许了。所以没有人犯这个错误啊，佛不会自戒，有人犯了这个错误了，这佛就开始自戒。所以一直这个到最后呢，就是250条戒都是谁犯了错误，有人嫌你了，觉得这样不行了，从重到轻，从粗到细，那一条一条的就自戒，是这样自下来的。那么比丘尼呢也是这样，就是没有犯错误，没有出问题呢，也不给你自戒的，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了才给你自戒。所以每一条戒都是，那律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谁在什么地方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人有什么不良的后果，然后佛呢就制定召集大家说，这样说不行，这个以后要改过来。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这个最后的自戒传戒啊，这样一套就是成就这个比丘资格的条件。所以佛在世呢，最初呢就是亲自主持僧团的时候都称为这个上来比丘。那后来跟随佛弟子出家的，就是像罗侯罗跟随舍利弗作为和尚出家呢，他就开始有受戒了，就是受这个三弥戒，就是师父要三个师父，就是受三弥戒的时候有教授师，有结母师，有戒和尚。那这三个呢再给告诉你这个戒法是什么意思啊，通过仪轨来受戒，这沙弥的这个律仪，就是出家人呢一开始出家做沙弥的时候就一个戒法的传承。所以佛在世跟随佛的这个都称为大弟子，跟随佛出家修学的都称为大比丘僧、大比丘众，就是不是跟佛弟子出家的，而是亲自跟佛出家的相对于不是跟佛出家的这些比丘来说呢，就是跟佛出家的才算真正的大比丘僧。就这些过去啊善根非常深厚，只要一讲上来比丘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上来比丘须发自落啊，这句话我们看我们中国人这个翻译过来以后呢，后来中国人呢有人就理解啊，就是说这个佛在世的人啊都佛有神通，佛一讲上来比丘须发自落，这个头发就自己就掉了，大家头发都自己掉光了，好像这个剃头都不用剃了，不用花这个剃头刀的钱了都，感觉好像特别神奇。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佛在人间视线呢，他终不以神通度人，就如果佛以神通度人呢，他就一开始就把戒都制定好就算了。那正因为他不以神通度人， 所以呢，谁犯了错误，他才随自这个戒；哎，没有犯错误，他就不自这个戒。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呢，就是上来比丘须发自露啊，不应该是这个头发自己掉了，自己掉了，人家说多可怕，这头发要是自己掉光了，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是吧？所以应该是叫这个好啊，比丘啊，你来出家，头发自己剃了吧，就自己去把头发剃了。至于怎么剃呢？你看优波离他当时就是个剃头匠，他在僧团里面也有起了很好的一个剃头的作用，就是有很多的比丘僧的头发长啊，也是有叫他来剃的那些沙弥。所以这个大比丘众呢，就是在这个宁线上啊，在他的身份上是这样一个差别，还有一种在境界上的差别。境界上呢，就是说一个比丘僧，凡夫的比丘僧都只能称小比丘，而这个正得罗汉以上的，就是初果罗汉乃至四果罗汉的，初世间的正法已经明白了，掌握无我的道理了，亲自能够看见诸法性空无我，这样的比丘在僧团里面他算是大比丘。那从境界德行上啊显示出他的大，因为平常的这个岁数大，或者是戒腊高，这些是世间有为法有相的大，而这个真正的大呢，是我们真心无相。我们平常执着的这颗心啊，总是执着无欲世间法啊，一切色声香味触。而当我们这个比丘修行修到见一切法无我的时候，他的内心的这种理性上的境界，道理上啊，他已经知道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有这样大的心量，这个比丘才称真正的大比丘。这从他的内德上，就德行上讲的大比丘的这个身份。而这个四果罗汉呢，如果证得四果罗汉的这个比丘，那他不但在道理上，在理性上已经明白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而是在他的行为上，一切世间五蕴诸法对他没有任何的障碍，就是色法、色受想行识，一切思想、一切行为对他没有障碍。我们现在这个对这个房子大小啊，空间呢，这种执着，人与人之间的碰撞，这个摩擦，都是因为心量太小，空间太小，执着太多。那么四果罗汉，他不但在道理上通过了无我的观察，就是初果以上就已经在道理上明白无我了。二果、三果、四果是在事相上在磨练自己，使自己不但内心空旷像虚空，就是在他的有为的身体上，就这个身体看上去是有相的，有为有造作的，在这个身体上，在事相上，在行为当中也能一切法无碍，这才是理事都能够达到犹如虚空一般广大的这种比丘的身份。那么这个佛在世呢，应该都是指这种比丘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大比丘啊。所以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啊，就这个一万两千人这么多的比丘众，这是什么比丘呢？皆是阿罗汉。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都是四果的才叫阿罗汉，就他的德行的广大已经在理事两方面都已经没有障碍。我们平常的人理上有障碍，事上更有障碍，有些道理上你想通了，实际上在行为当中还做不到。那么道理想不通的人，那就更做不到了。道理上自己都透不过去，那么事项上 你怎么可能透得过去？如果道理上没有透过去，还有我执，而事相上好像能透过去了，那也是短暂的、暂时的，并不是真正究竟的透过去。平常有些人在做功夫啊，在修行用功，那么你用功以后心很专注念佛或者持咒或者观想，你只要专心在身受心法这四念处当中，无论是念佛你注意很清楚，就是注意自己的心没有散乱，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看到自己的心在那里念佛很清楚，那是注意自己的心。那念着念着呢，你身体的所有反应也会越来越清楚，身体的反应很清楚，就是观察到你心的样子，也观察到身体的样子，对你的感受随时随处都很清晰，那对你外在的一些环境也越来越清晰。那当你越来越清晰以后呢，心自然就定下来了。那我们随时都可以处在这种定中，比如说大家只要把注意力一提，稍加注意自己做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做是什么姿势，你现在的心态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啊，也很清楚。然后看见自己没有出众的妄想，是没有让自己激动，让自己难受，让自己兴奋，没有那些念头，感觉好像很平静。就这种平静，就是初的念头已经停止了，微细的念头肯定还在，但是初重的念头，让自己气喘不过来的那种激动啊，那种难受啊，没有了。这个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是欲界的禅定。就是欲界的禅定有从粗到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从这个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它自然会进行调节，就你的心只要静下来，它四大就进行调节，它调节的越好，你身心越舒服越自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的禅定的功夫越来越深。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达到这些效果，这是第六意识的妄想，不东想西想，妄想少打，烦恼自然就少生。因为凡夫的这个生活的世界啊，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烦恼的世界，所以没什么好想的，也没什么好说的，你想来想去说来说去无非都是财色名利啊，世间的这一切法。所以呢，当你这个妄想慢慢的净化了少掉了，这个功夫呢就在增长。那这个功夫增长，哪怕增长转到色界定无色界定，身心一片空寂，感觉特别自在，就在这样的自在里，如果我执还没有断，还不算真正的这个大，就是你的心量只是停留在自己的身受心法这四念处当中，它称不上这个大。所以世间的四禅八定的比丘啊，不能在德行上不能算大比丘。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五欲的烦恼当中，那你修行了，针对世俗的，针对其他的这个几众来说啊，你可以算是大僧大众啊，大比丘。但是从德行上说，只要你这个我执的观念没有放下，道理上还没有广大无边，那你这个心量眼观就不算是大比丘啊。这里面就是理上通达了，事上才能真正的通达。所以只有道理上通达，理上这个只有功夫上通达，道理上还没有见到无我的人呢，他不算真的通达。所以有些人他说我道理都很懂啊，我就做不到啊。这关键是你道理还不懂，如果你道理真懂了，你总有一天就会做到。那初果罗汉他道理真懂了，因为初果罗汉他的眼光就见到了，亲自见到了无我，这是他真懂了。那么平常我们有时候听法 听着说，哎呀，一切法无我的呀，不要执着啊。那我们觉得好像已经懂了，实际上你根本还没懂，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是无我，那个无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的，你并没有用你的眼睛去看到它，只是听说的。就像有一个人给你介绍一个人，说某某人长什么样的，身高有多少，名字叫什么，你听完了以后你说我知道这个人，哎，我认识这个人。当那个人真正到你面前站那里了，你傻掉了，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过他，看过了他一定会知道，没有看过就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自己以为好像听来几句话就算是自己的，有时候自己会说以为就是自己的，那不见了。因为你会说，有时候背书背下来，佛经里面怎么说，我们背下来跟别人说，说的也没错，说不定你不懂，你一讲别人都懂了，但是自己还不懂，傻乎乎的，自己以为自己全懂了。实际上呢，真正见到的人他算是懂了。所以理上透过，还要事上也跟理上一样透过啊，才算是大。就这个里面讲的这个大比丘啊，他的要求就相当高了，就是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三果四果相的罗汉都不算大比丘，只有四果罗汉才算是大比丘众啊。这是这个大比丘的啊这样一个意思。那么万二千人聚，这个万二千呢，就是我们平常在轮回中啊，包括在十二因缘里面，就是十法界的众生，九法界、十法界，我们十法界呢都在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心圆满具足，所以每一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这称为一百法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百个法界，就是现在我们在六道，在十法界当中是属于人道，就人的这个法界，每一个法界又具足十法界，就称为一百法界。在一百法界我们心里面也有，就是你每一个念头生起来，然后每一个念头生起来呢都有十如是，叫一千如，叫百界千如。这一百界千如里面每一个如，千如就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十法界的任何一界，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念头的升起，这个念头本身都蕴含了十个面，十个面，我们看到的其中一个面就是我相应的那个面。比如说这个杯子特别好，哎呀我很喜欢，你喜欢它，这个是个贪心，这是表面。你喜欢它，如果难受了你得不到，因为这不是你的，你想得到它得不到了很难受，这个贪心升起来了。就这一个念头它具足的是十种状况，你喜欢这个人，喜欢这个事，它是十种状况，但是你自己到底是哪一种状况表现得最清楚。比如说想要这个杯子，这是一念贪心，你这念贪心呢只是很喜欢它，知道这个杯子好，大家都喜欢，我也喜欢的这种感觉，这就说明你是个人，你不是个木头，你对这个事物啊有感觉，它确实是好。这种会知道好知道坏的，会有反应的，这就是我们的觉性。我们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知道，今天天气好，今天天气不好，今天去干活做事情。就是你之所以是人，之所以是众生，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这就是你的觉性，你对这个事物有感觉，不是傻掉了。所以如果你傻掉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就变成木头，变成顽空，变成外道，无想定，啥都没反应，死水黑山，死水不藏龙，黑山背后没有色彩，没有光芒。这个禅宗坐禅呢特别强调修行不能修到死水黑山背后去，就死水不藏龙，这个死水不是活水，死水吃也没有营养，而且呢也不长任何的东西，死的。修行不能越修越死，死到最后叫你也不知道硬了，那整个傻掉了。 神经精神不正常了，所以呢你反映到了，这就是你的觉性，这是大家现在眼睛睁开会看都会听的，这本身就是我们的觉性，所以它随时的表露出来，你喜欢它，第一个就是因为你有觉性，所以你才会喜欢它。你拿一个墨斗过去放在旁边，他也不知道喜欢，因为他没有这个觉性，没有觉知性。所以这一点呢，是你的佛性已经显示在你的贪欲当中，你想要或者你觉得他很喜欢的这个状态里，那这些你也贪心。那么其次呢，就是追求圆满成佛的是菩萨的心念，菩萨就是要追求圆满，就是追求极好的东西。菩萨是在这个九法界当中啊，他是要度一切众生圆满成佛，就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在自己待人接物依报正报当中，不好的看清楚了，好的也看清楚了，希望不好的都变成好的，这就是菩萨，是菩萨的发心，也是随时随时随处都在。所以你看到这个杯子你喜欢它，你一定是跟那些不好的对比了，所以知道不好的不要，我要好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菩萨的心态。如果你看不见人世间的好坏，那你就不是菩萨。所以菩萨的大智慧，他能看到悲智双运正入中道啊，是生命中比较圆满的。而贪嗔痴烦恼呢，包括只住在涅槃里，那是有偏颇的，不够中道，不够圆满的，那这是一个菩萨的心态。那么同时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个知道它好，一定是知道它好在哪里，比如说它的样子好，它的内涵好，它的组织好，它的质量好，知道它的这些条件的，就是懂得一切法的缘起，它是什么条件组成的。就像你看到一个人很喜欢他，你可能就知道他的品行好，他的人品啊，他的体质啊，他的长相啊，你会综合觉得哎，他这个好，你才会产生喜欢的心。如果知道他的品质是一个恶鬼，是一个魔王，是一个骗子，那你也喜欢不了了。所以你喜欢这个杯子好，同样是缘起，就是十二因缘缘觉的特性，懂得这个道理，知道这样的条件组合了，对这个条件进行分析，认识到了，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你只管自己的感觉，自己感觉好就好啊，这是自了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表现出自了汉的样子，哎，别人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你说我自己认为就是这样的，我就要这样。那么这种自以为是，只顾自己也不管别人感觉好不好的，我们平常所有的感觉基本上都停留在自我感觉当中，就是自己的感觉，所以不在乎别人，因为你的起心动念啊，有时候没办法商量啊。你喜欢一个事情，有时候去买东西，去买衣服，手抓一下，哎，这个手感很好，看看价格合理的你就喜欢了，哎，你也不管别人说这个手感有什么好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没有关系，哎，你喜欢你的，他喜欢他的。所以这种自己只顾自己个人感受的，这个就是罗汉的这个特性。还有天人的特性，就是追求纯粹的善良。当你喜欢这个杯子，你想到的是它你喜欢的那部分，它的好的地方，你只看到它的好了，你就喜欢它了。如果你看到它还有不好的很多，你可能那个喜欢的程度马上就下降了。你对一个事对一个人只看到它的好处，它的不好的看不到，或者你一对比觉得还是好的多，你还真是喜欢它这个好的，你一样还是会产生这个贪心。所以对这个杯子你产生贪心的时候，这是天人的性质。因为天人就是追求善良，追求好的，讨厌恶的，讨厌坏，善恶好坏分得非常清楚，心里面只看到好的，这就是天人。我们对自己也可以这样，你观察你的起心动念， 然后如果你每个念头升起来，你就觉得这个念头是好的，这个念头是有原因的，这个念头你看那个人很坏，你一下知道、哦、那个人很坏，你知道你了解了这个人很坏，这也是好的，因为你不需要嗔恨，不需要再难过。他这中间就一定是有一个追求善良追求好的这个心态在那里，如果你没有追求好的心态，你就不会说这个杯子好。所以杯子好，你产生了喜欢的心理，这是天人的心态，同时呢也是自以为好，叫阿修罗，自以为是。这个跟治了犯的性质呢很像，治了犯是罗汉，自己解脱了，觉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个人解脱了，他的世界就太平了。我们自己如果我只解脱了，我们的世界一定是太平的，就算天塌下来，他也没有任何痛苦可言。这个世间的阿修罗，他也是纯粹的自以为是，所以自以为以自我的感觉为前提，感觉他好。这个每个人都是如此啊！我们对这个三恶大忌，生活当中你感觉好的，你还去跟别人商量，说你觉得好的我才觉得好，这个除非那个人你也觉得好，所以他说好你也觉得好，实际上呢那个背后还是你自己觉得好，你只是要让他同意一下觉得好你才高兴。所以这个自以为好的，这是每个人每个念头当中都带有的。那么人的特点就是大家觉得好你也觉得好，这有正义感了。那么我们在做人当中也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哎，这个杯子我觉得好，也估计身边的人都曾经说这个东西好，那你才会觉得这个是好东西。如果你从小一长大的过程中别人都说它不好的，你现在看它你也不敢说它好。比如说这个从小就被这个蛇怕蛇的人，你有一天突然看到蛇说哎呀我很喜欢蛇，看到蛇也不怕，基本上很难，除非有人告诉你蛇非常好，没有关系，它也不会咬你，然后你开始改变你的观念。所以我们平常觉得好与不好啊，常常也是别人给我们的一个暗示，一个价值标准。那么你喜欢这个杯子的念头也是别人告诉你要喜欢这个的。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审美观念当中，你看多少的审美观念都是受社会环境所左右的，那些流行的款式更是如此。所以这个你的喜欢那就是人称的标准，这是第七种。第八种呢就是畜生的。畜生是什么？你喜欢他有什么好喜欢的？这个缘起法他只是性空的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都是无我的也不知道，你偏偏看着这个还要喜欢，这就是愚痴啊！我们所有的贪心背后都贯穿着这个愚痴的性质，因为不知道自我也不知道他，所以产生了这一念心，你表现出来这个愚痴的样子。那么再严重一点呢，大部分的人当你看到东西喜欢的时候，你就自己就想占有它，就觉得自己不够，会感觉自己正好缺这个东西，有漏洞，因为好东西很多人都想要，你看到这个好东西就想占有。为什么你想占有？因为你觉得你缺这个东西，你有了这个东西会有快乐的感觉，会有幸福的感觉。那么这个背后就预示着你感觉你的内心有这个漏洞，你想通过这个你喜欢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的漏洞，也可能是一本书，也可能是一种理论，也可能是一个物品，哎，让它来填补自己，说明你自己里面没有满足。所以这是恶鬼的性质。恶鬼为什么是贪欲容易产生恶鬼，跟恶鬼道相应，恶鬼就是饥饿，就是不满足，就你对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满足，所以一看外面的东西你马上就喜欢了，哎，就觉得好了。如果你家里也有都是你已经用得很习惯了，你再看到这个你说哎呀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基本上产生不了。哎，你家里已经有的东西已经在用的，比如说你家里买了一辆宝马，这个很好的宝马，多少760是吧，宝马有没有760我也搞不来 哎，你买的很好的车，然后你看看别人跟你买的一样车，你说哎呀，我很喜欢你这辆车，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人。那自己家有的东西啊，他就不会喜欢了。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东西你喜欢了，你的内心就是觉得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想要。哪怕你自己买了好车，在家里面天天看到车觉得很喜欢，也是在你的灵性当中，在你内心当中，并不觉得这个车就已经是你，已经是你自己的，而是觉得这个是你欣赏的东西。哎，你的内心还没有被这个车填满，所以呢，还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那这是一个这个贪欲的表现，所以喜欢这个杯子。那么你喜欢这个杯子，同时说明你不喜欢比这个杯差的其他的杯。同样的，你喜欢这辆车，你就表明你不喜欢其他的车，你讨厌这部其他的车。如果其他的东西都是喜欢的，你也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都是净土，这么完美，我也就不存在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呢，你喜欢这个就表示你讨厌别的东西，讨厌别的东西，这讨厌的心就是地狱的心。地狱啊，你喜欢这个杯子，你的地狱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你看。所以这一个念头，我们不说这一生哦，这一生我们好的念头恶的念头很多啊，行善积德也有，这个贪嗔痴慢也有，就是你这么个喜欢杯子这么一想，哎呀，这个杯子真喜欢了，你这么一个念头，这十法界全部在这里面。但是你在这十法界当中，你到底表现最强烈的是哪个法界？你喜欢的时候，如果自己很开心很平静，得到也可以，没有得到也没有关系，那大部分呢是这个菩萨的心态。菩萨他看到好的特别喜欢，但他一定不会说我想要，我想得到它，因为他虽然有十法界的性质，但他是处在菩萨的这个状态里。哎，如果你很喜欢，你也只是知道有喜欢的这个感觉，知道它是好，哎，也知道它其实是一切法无我，我也没有，他也没有，喜欢照样有，你也不伤害他，他也不伤害你。这样子你是一个佛的性质，就是明白心性的人呢，他确实在吃饭穿衣也知道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他能讲哎呦这个太好吃了真好。但是呢，你不要误会，也不要以为他贪心很重，其实他这不吃一样，就是没有能没有所，但是他一定知道这个状态，他的内心你处在佛的这个心性当中，那处在菩萨的心性当中。如果呢他想这个东西我应该这个帮让别人去得到它也很开心，那你就是天人的状态，纯粹的善良，觉得大家都应该这么好。哎，如果你想这个东西好，我赶紧拿过来，想办法要把它买过来，不行了我就抢，那你就是恶鬼。甚至呢你一看别人拿走了，你心里就失落了，哎呦，我这个地狱的现象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就这一个念头啊，它虽然是同时具足十个面，就像我们这个一个圆柱子的十个棱角，十个棱角每个两个棱角中间都有一个面，然后你面对的正面的那个是哪个面，你让它滚一滚看，就是说你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来其实都有这十个面。你喜欢这个杯子有这十个面，你讨厌这个杯子照样也有十个面，也一样是对缘起法的了解，也对你生命的完美的追求，对善的追求，对恶的排斥，常常都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念头出来。所以我们虽然是十法界当中的一界，但是我们每一界当中一定是具足十法界的，所以叫一百界。那一百界当中每一界都一定具足十如是，十如是就是它的相表现出来了，你喜欢还是讨厌，没有念头就没有相，有念头就有相，没有相的念头你生不起来，是不是？没有相的念头你能怎么生起来啊？你脑子想一个没有相的东西能想得出来吗？想一个没相的东西，你就在那里念无相无相无相，那个念的那个无相就变成一个概念，变成一个有相的概念了，你就能说得出来了。除了这个概念以外，你说我想一个没有相的东西，哎呀，还是真是想不出来，没办法。所以只要有念头一定是有相，只要有相就有它升起这个相的这个功能，这个性能啊。你想到这个杯子，你就会有想杯子的这个性能， 我们眼睛睁开就有看的性能，耳朵一注意就会有听的性能，然后鼻子就闻香的性能，舌头会有讲话的性能，身体会知道冷暖的性能，思想呢会东想西想的这个性能，这个性能它随时都在，从来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只有你所对的这个缘会有变化。比如说你眼睛睁开看见光明，闭起来看见黑暗了，有一天眼睛看不见了，你只是看到黑暗了，这个会看的性能它一点都没有变，只是外缘条件变了，所以它看到黑暗了。如果把你关在房间里面灯一关也是看见黑暗了，虽然你眼珠子睁开那里看见的一样也是黑暗，所以会看的这个性能始终没有改变，但是你所六根所对的外境却是随时随处千变万化。在这个千变万化当中，随时都能够明明了了，明了自在，这就是所谓的六根门头放大光明。这个六根的性能啊，随时都在彰显出来。我一讲话，这个讲话的性能你们看得很清楚，不是听的，是看的，看就能看到。因为他一讲话，你看他的动作啊、嘴巴啊各种样子，他都表现出来了。那你们不讲话呢，我一看不讲话的性能也表现出来了，动有动的性能，静有静的性能，它这个性能始终不变，因缘具足了它自然表现出来，没有缘呢它就不要表现，所以表现出来的是相，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体，是它内在的本体，所以离一切相就是它的本体，这是始终如此的。你任何一个念头升起来都会有它内在的体，然后这个念头升起来呢又会有它的力量。这个很奇怪，你看到这个杯子，我举例子说我喜欢它，有多少力量你感觉不到，但是你如果到那个这个商场里面去看到一件你好久都想买一直买不到的东西，你就发现了这个念头一看喜欢的力量就不得了，那个掏钱包比谁都快的呢。就是它的，你只要起了念头啊，它一定会有力量啊！我们开车啊、走路啊都是如此，就是任何一个念头的升起来，这个力量马上在内在就表现出来，表现为它的行为的作用，叫体力作。力是内在看不见的，作用就看见了，作用看见了，同时呢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杯子，这内在有它的原因的。一个人一个念头的升起啊，不会有无缘无故，所有的因都在你的内心，你不要说别人在勾引你，也不要觉得这个社会太糟糕了，是世道人心江湖之下，你所有的善恶观念升起来都是你内心的正因遇到了外缘，因缘聚合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你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错，从你来说都是你的错，从别人来说那都是别人的错，你给他做助缘，他给你也只是做助缘。每一个人的生命，他的起心动念，所有的结果都是由他自己来负责任，别的人没有人能负得起责任，别的人只有他自己去负他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他要杀盗淫妄啊，这个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贪嗔痴，都是他自己要负这个责任。所以喜欢的这个杯，这个念头升起来，你的内心的原因非常明显，在你喜欢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缘就是你看到了这个杯子，正好有这么让你喜欢的这个杯子在这里，这个缘就在这里呈现出来了。那么喜欢的这个就是结果，你感受到了你喜欢的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果报。有了这个果报，内到它的本质是空的本体，外到你的这个起这个念头叫本末究竟，所以十法界互具称为百法界，一百法界各具实如是，就称为这个千如，叫百界千如，一千个如是。这一千个如是呢，每一个如是又具足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什么？你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来，它的背后强烈的动力就是无明。无明呢，如果你没有无明，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外在的东西？ 怎么会有我要喜欢的那个我的感觉呢？所以一个念头升起来，他在一念时而因缘啊，无明，然后呢由于不了解真相，你产生了这个念头啊，心就动了，动就是行，动了以后呢就有分别心了啊，有那个喜欢那个不喜欢了。你如果没有分别，你怎么会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有分别了，这就是识啊。有了这个分别心以后呢，你心和物就对立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你自己，你也不存在喜欢不喜欢，但关键是你觉得身体是你，身外之物是他们不是我，所以才有我喜欢的东西，就人和物分裂了，这叫名色。分裂以后呢，你用你的眼睛去看是喜欢的，还是耳朵去听是喜欢的，这六根一有了，跟外界的六尘，你看六根跟六尘就接触了，所以有心和物分裂以后就有六根，有六入，六入一旦进入这个六尘，就有产生感触，接触了，接触以后呢，你直接就感受了，所以你喜欢的东西一定感觉好，感觉不好你很难产生喜欢。所以你一看到这个杯子感觉挺好，色彩大小作用品质那都符合你了，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我喜欢。所以有了感受才会产生爱。喜欢了怎么办呢？你喜欢了自然就想拥有它，想占有，所以呢就产生要去买它，或者把它拿过来看一看，就采取行动。所以有了以后，有了受就有爱，有了爱就有取。那么你产生行动以后呢，其实这个行动就包括你产生喜欢的这个念头也是行动，因为这个念头种下去，这个因已经在了。所以有了这个动心的这个因，你的这个有就是业，就是喜欢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一生起来，在你的生命中就会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觉得读书的人到书店去买书，就会被这个力量所驱使。他那个书不一定看，一看到这个名字觉得好，掏钱赶紧买。那个女士到商店里面去买衣服，我估计就是那个业力，她一面看觉得舒服，掏钱买，买完以后又不穿。就他不一定需要，但是他被那个过去的业力啊，就推着他，哎，要买，要占有，占有他了以后回去其实没有用，就他那一念心完全是根尘相对，被自己所喜欢的这个业力啊，这个念头驱使的。所以你说那个业力到底在什么地方？业力就是在你的起心动念、身口意、商业行为的前面一点点。你要看到它前面一点点，就是你今天坐在这里听课，就是有上业听课的业驱使着你，所以你就来到这里了。如果有一天你去干坏事了，你觉得干坏事的那个业驱使着你，你就被别冲骗到那里去了。如果你今天要打坐用功，你就善根的业力又驱使着你在那里打坐用功了。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每一个一句话的讲出来，它的背后就是有这个业。我觉得这个以前我们在中国佛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个钱不知道哪里去了，干嘛呢？一到了马上到书店，到书店呢就抱一包书回来，结果是放不下了也要抱。这中国佛学院的学生书特别多啊，一到毕业都是几十箱，三四十箱、四五十箱的。这个书他很舍得买，就觉得这个书很好，看了多好，买回来就不看了，大部分买回来都不看了。所以有些是工具书要翻一下。那我觉得很多这个小孩子到大街上去看那个糖果吃的一样，他的业力马上会驱使着他赶紧行动。这一旦你产生了喜欢，产生了那种采取行动的这个念头，它已经构成了业力。那这个业力呢，又会驱使你下一次形成一种惯性。所以有了以后就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又来生的生命又在这一期的生命当中形成。就你这一期的对生的这种贪着，会构成对来生的生命的一种驱使。所以我执没有断的人呢，都是被我见所驱使，每一个念头的生起来，背后都是在那种小的行为小的业，大的行为大的业。造业造得大的人呢，他背后的那个力量就很强。我们如果善根很深厚，那你修行起来力度也比别人大。 如果你算根比较浅呢，那力度也很弱。所以每一个人他修行好不好，你观察自己修行进步快还是慢，这个到底在哪个地方用功，它的前提是取决于你的业力。确实善恶修行啊，所以善根深厚的人就是他的背后的动力就很足，在修行路上他是勇往无前。但是如果你贪嗔痴的业力重，轮回的业力重呢，修两步后面被拽三步回来，往前找两步往后又退三步，然后就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越修越觉得不得劲。那有时候呢，有佛经看看，道友亲近亲近善知识呢，又鼓足劲往前又冲两步，然后不亲近的时候又往后退，就他这个轮回的业啊，始终会拉着他往后走。所以一个念头当中，他具足了这样的一个从无明一直到念头升起来，念头消亡，你喜欢这个杯子的这一念，它从升起来到消亡，已经这个业的行为全部表现出来，就是无明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全部在这一念当中，你看这个内容全部表现在里面。所以千如当中每一如都有十二因缘。那我们看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就明白，万二千人聚，这一万二千人就表现在我们十法界的每一界当中，都具足十如是，都具足十二因缘。这个一千如再乘以十二就万二千了，就万二千人聚。那么这万二千人聚呢，佛的弟子万二千人聚，他所表现出来的他自己的生命的这个面是阿罗汉。我们现在呢这个运气不好，就像那个玩游戏赌博，那个不是赌博啊，是那个玩游戏转圈一样的，转转转转到你这里的那个，你投多少钱转到你这里的那个算你的。结果我们现在转到这里，诸位自己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是人。我们转到人道，对着自己还不错啊，还可以修行。如果你转到地狱道，那你就可怜了，你的那个钱都被白吃了，一分都没赚不回来。你转，他们这赚的都是阿罗汉这一道，实际上是一体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来啊，整个生命的存在，就你感觉到自我的生命的存在，这个十法界百界千如十二因缘，每一个人都是圆满具足，你每一个念头升起来都是圆满具足的，只是说你转到哪一个层面。如果你转的是六道的层面，基本上呢后面那四个层面你看不到，所以我们觉得很可怜很痛苦。如果你有一天看到了后面的四个层面，十法界全清楚了，你就发现你转到哪里都没关系，反正我要么以这个佛的面孔出现，你看这个华藏世界种种庄严，要么以菩萨的这个面孔出现，就是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千佛之魔、千佛之师、古佛再来，永嘉那时人称也是古佛再来，因为他本来是成佛，早就成佛了，他转两个面给你看看，转人道这里来跟我们人道示现一下，他的生命可以这样呈现，因为他这个转轮呢是活的，就法轮常转了，它这个转的是活的，我们现在是卡住了，我们只卡住在贪嗔痴是非好坏当中，卡住在六道里面，所以呢佛菩萨的性质一直埋藏在你的内心中，就佛的这种智慧和德行呢我们体会不到。有时候我们读佛经发菩提心的时候，你也能体会一下，感受一下，哦，做一个菩萨应该是多大的心量，应该是有多少的包容，多少的这种美好的感觉，就是哪怕是很不讲道理的众生到你这里都能够感受到安慰，感受到清净，那你的这个菩萨的德行就给众生披荫，就给众生体会到其中的法喜，其中的快乐。那么你如果做不到呢，你可能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善良了，已经很好，做些好事，可能是人天的善的这一面。那有时候你自己受不了了，那个自己的亮剑也要亮一下，一亮出来呢，这个贪嗔痴马上就表现出来，那三恶道的面，修罗的面就表现在自己的脸上，就是你感受到的生命的是这样一种狭隘，一种局限， 就非常局限在烦恼当中，这实际上就是实如是的诸法实相，人人本具。《法华经》从始至终要阐释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每个人啊，一念心具足百界千如万法，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你的生命一定是圆满具足的，每一个念头都具足，只是你现在正在承受的是哪一个面。如果你已经完全看清楚这十个面都是自己，其实也就无所谓哪个面，所以佛才能够在十法界中每一个法界都能够示现自在。他不会说哎呀地狱太苦了我不下去啊，我们大家是现在都觉得地狱太苦了，绝对不能下去，轮回不能再来，再轮回我们就完蛋了。但是佛菩萨不会说轮回太苦了我不敢去，佛菩萨是众生苦，佛众生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去，而且呢他到哪里那里就是净土。像这个观世音菩萨，我若像地狱，地狱之枯竭啊，我若像火汤，火汤之枯竭，我若像地狱，地狱之消灭，就是他到哪里那里的错误，那里的痛苦，那里的烦恼自然就消失。因为你看到你的生命的背后有更多的更圆满的力量在那里具足的。所以呢这个佛的弟子，佛在讲这个法华经，因为六种成就啊，每一种成就都表现出生命的圆满。这个如是就是性成就，如是就是性成就，就是你要确信无疑，这个事实就是这样的，就这样。什么样呢？就是这样，这样你体会到这样的面，这样的念头，这样的贪嗔痴，这样的慈悲善良，这样的无所着无所得，这样的圆融自在，这样的地狱恶鬼畜生，这样的天人阿修罗，这样的菩萨佛，就这样。所以这个如是啊，是性成就，就是你生命的全部没有一丝一毫的隐藏起来，全部都表现在你的面前，让你清清楚楚体会到原来你的生命是这样自在的。你想打妄想尽管打没有关系，每一个妄想都具足十法界，然后你自己调到哪一个法界你自己看着办。如果你升起贪心，感觉到哎呦这个贪心这么美好啊，这个贪心充满了力量，就是我们想度众生的时候不怕苦不怕死，那这个贪心也很厉害，你发现哇这个贪心还有这么好的作用，能够利益众生，你看这个贪心就不错，就相当好。然后你在贪心的时候又看见自己还有贪心的这个功能，你不贪也有不贪的功能，所以贪与不贪只是缘的表现，能贪这个能不贪的这个功能才是我们不失的本性。就是贪嗔痴所有的一切妄想念头生起来，你在当时当处当下马上解决，它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表现。所以这个是性成就的一个核心，是六成就的第一个。第二个我闻，就是闻成就。闻成就呢，就是原教所讲的大开缘解啊，就是这个闻喜叫是什么？经闻微妙法，大喜充遍身。就这个你听到了这个圆满的教法以后，你的整个全身心、全世界都觉得非常完美，一点缺陷也没有，因为所有的缺陷都是他前因后果、缘起时的因缘、实如是的这种表现。然后你的过去的一切不良的遭遇和未来的任何遭遇，你在这样圆满的心态当中，你就发现它只是在呈现前因后果，只是在呈现时而因缘，所以你觉得非常完美，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不增不减。在这种圆满的状态里，你的自我的生命是具足一切。所以这个闻成就啊，就代表我们自己所听任何一法都是圆满的法，而不是一个偏激的法。因为世间法所听的一句话，你就执着在这一句话当中，告诉你红的你就认为一定是红的，告诉你白的一定是就是白的。 哎，如果这个人告诉你这个纸是红的，这个实际上呢，他是给你戴了一副红色的墨镜，那个纸可能是白的。他告诉你红，你一看哦，确实是红的，你执着红那你就错了，人家可能看到是白的。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人家可能不一定觉得好的。所以你的所有的执着都是片面，都是其中之一。那么认识到这一点呢，我们把十如是拿过来，把十法界拿过来，把十二因缘拿过来一比较，你所针对的任何起心动念，所听的任何一句法，就会知道他是站在哪个角度去讲。所以我们大家有时候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了，去请教师父，那请教来请教去呢，常常听了这个师父说这样，听了那个师父说那样，听来听去以后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有些师父说家里不要供佛堂，供起来很难伺候，因为你不恭敬，这个有罪过。有些师父又告诉你家里供佛堂很好，有佛菩萨的加持，不管怎么样都行。有些师父说供佛堂是好，但是你每天要烧香拜佛，你不拜呢，这个对佛不恭敬也不行。甚至有些师父会说，告诉你，你不但要拜，还要供香，还要供水，每天都要供，而且呢，供错了还有罪过。哎呀，这个倒这么麻烦，我是不是不供好了？不供又有人告诉你不供没功德，你又想有功德，这怎么办呢？乱套了。其实你要明白这十法界的道理啊，你就知道就很好办了。就是这个师父给你讲法的时候，给你解答的时候，他站在哪个角度来给你讲？站在你又获得这个功德跟佛亲近的角度来讲呢，你就供佛好，你每天跟佛菩萨亲近。哎，站在你的恭敬心是不是达到了？这恭敬心能不能再增长起来的角度来说呢？你如果放那里不恭敬，还不如不供。你看他这两个完全没有矛盾。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角度很多，然后呢，你东转转西转转，转来转去就转晕掉了。所以呢，这个听法有这么个好处，就是你听多了以后，你就知道十法界有这么多的角度。这个十如是诸法实相，从因上讲，从果上讲，从缘上讲，因缘果报，所有人生的遭遇主因都是自己，起心动念主因也是自己，所以真正的果报都在自己，别人只是提供一种缘分。这样一来呢，你的起心动念到底怎么去处理，你的善恶好坏自己去慢慢的琢磨，去斟酌，就能想通了。所以这样，这个自己的身心如果通达了，那么在你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出来，你也能看到这个人是贪嗔痴烦恼重。那烦恼的背后，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他既然能生烦恼，就说明他是人，说明他是人，就说明他也是佛，他也有成佛的这个性能，他也表现出来了，只是他自己一点不知道，所以他很烦恼。那你只要告诉他，让他转一个角度，他马上就不烦恼了。就像有些人家里有人亲人去世了，他就觉得很痛苦，但是你要告诉他世间无常，这个是警告你啊，让你知道世间无常，赶紧精进用功，然后呢，这个生死是难免的。你这么听着听着，他就觉得合理，因为每个人真的都必须会死。那他觉得合理了，这个痛苦的感觉慢慢就消失掉。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智慧为什么不生烦恼？因为智慧会从十个角度、十法界的实相去看问题，不会执着在其中的一个相上。所以我们闻法，就是真正懂得法华思想的人，叫做大开圆解，就是你所理解的佛法是圆满的。不但佛法是圆满的，众生法也是圆满的，心法也是圆满的。我们前面讲妙法莲花经，这个妙就是心法妙、佛法妙、众生法妙。你的起心动念本身就很圆满，只是你转不动，所以呢，你只还停留在原来的那种烦恼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稍微转动一下，那个烦恼就变成不烦恼了，就变成你人生的经验，变成修行过程中的一种知识、一种智慧，然后你的经验拿过来去告诉别人，肯定管用，因为你是过来人，你是实修的。没有实修的人呢，他自己转不动这个烦恼，所以别人烦恼一来，他还站在自己的这个烦恼的角度，他看问题就看不清楚了，那看别人就不知道咋回事。你只要不执着，你转过来转过去，马上会转到对方那里，你一对照就知道，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有烦恼，我也有贪嗔痴，我也曾经是这样子的，你转转就转好了。所以这个闻法就是闻持微妙法，大喜冲变身，这是闻成就。发现你的生命是这么圆满，一旦有了这种感触，有了这种感受啊，特别是把这个感受拿过来对照自己的生活，你就觉得无论找到哪里，无论流浪了多远多久，你一直在你的家里，这个家就始终是清净的，始终是光明的，并不是出家了以后就没有家了，或者说在这轮回的这个家就只是算你的家，就是你的内心，你的心灵的这个世界，无论到什么地方，身体到什么地方，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非常圆满，非常清净，非常光明的这种状态来对待它。所以对待每一件事情，哪怕是小小的一棵草，哪怕是扫一下地，擦一下桌子啊，你就觉得这个生命怎么会这么圆满，没有任何的缺陷，它的相，它的性，它的本体，无我的状态，随时都在彰显出来，这个所以叫闻成就。那么意识呢，也同样，你真正大开圆觉之后，你的修行的前前后后，其实过去的一切，哪怕你过去杀人放火做三恶道的业，你现在看见了，也知道你的生命有那种能力，有那种力量，在贪嗔痴烦恼的驱使下，它就表现为那个样子啊，曾经是那样的烦恼。那么你如果现在以慈悲善良的心态来转换呢，那你的行为一定是慈悲善良的行为又表现出来的。所以过去的贪嗔痴和你未来成果的慈悲智慧，这中间其实是圆满统一的。所以成佛也会骂人，那佛也经常骂这些弟子，骂这个弟子螺丝蚌壳类畜生，骂畜生啊，你这个睡眠睡得还不起来，像畜生一样，一睡一千年怎么行呢？我们相信佛还骂人啊，这么不文明啊，骂你是为你好，让你一看到，哎呦，我要一千年都闻不到佛名字，赶紧精进用功。所以世间的语言行为，这外在的表现呢，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在你没有执着的状况下，如果对这个众生有用，一切法拿过来就是佛法，它没有一个法不是。但是如果你的智慧没有开，你自己不圆满，你以为你中用这个贪嗔痴打人骂人能渡别人的，哎，打两下别人反过来打你，你受不了了，你更痛苦了，那个是把自己打进去了，凡夫就是把自己关起来了。你以为用你的贪嗔痴烦恼能解决这个世界，结果你越解决，你越发展核武器，结果核泄漏了，大家恐慌不已。就这个世界，你用贪嗔痴去指导，而不是用智慧去指导，一定是搞不好。那所以意识就是贯穿千古的真理。大开圆觉以后，时间在过去和未来，东南西北，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其实是毫无意义。你现在的当下的这颗心，你看，如果你现在明明了了在这里，你说我现在是90岁的老头子好，还是20岁的年轻人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哎，你现在是体力壮健在那里好，还是说老态龙钟腿脚不动好，也没有关系。你的缘起是什么样，你就可以是什么样。当你的心完全平整了，没有皱褶，没有烦恼，没有裂痕，没有狭隘，没有局限，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六祖大师说的，这个我自知去处，禅宗祖师说的更直接，东家坐马，西家坐驴，我们一天吓死了，他没有关系。因为生命在你完全明白实相的当下，他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不好，所有的一丝一毫的念头升起来，都具足诸法实相。所以佛经要用一时，而不用某日，这一日，比如说今年是这个佛历多少年，4月12，你这么一讲就变成死在那里了。他一时，你看多厉害，过去未来现在随时都是一时，时间完全被打破了。这就是一个一时的这个圆满，就是这个法华经的圆教的思想，就是大开圆解。我们虽然没有开悟，没有破除我执，但是你理解起来 能感受得到生命的这种圆满。当你感受到这种圆满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它哦，它的五住烦恼全部被你扶住了，虽然没有断。你说你感觉到每一个念头都是圆满的时候，那种人我的对立，我是你错，这个我没你丑，世间的这个是非好坏的对立，贪嗔痴慢的那种纠结完全没有，人我是非都被没有掉。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念头都很圆满，所以人人都是圆满，你个人的身份状态都任何关系都没有。因为每个生命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本质啊是完全一致。所以一旦看到这里呢，你的我见，自我的那种局限狭隘的我见烦恼没有了，扶住了。你的这个私货，就是叫欲爱诸地、色爱诸地、有爱诸地，欲望，你想要喝一杯水，想要看一点东西，它没有障碍的。你想要你在你现有的条件下，你想喝水就喝点水，想做一些事情，就是表面上看好像你也是贪心，事实上呢，你有条件你就做一点，你一点贪心也没有，因为做与不做，你已经感觉到是完全一样的，完全平等，完全圆满的。所以欲望满足了一点也没有关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禅定，你的身心很圆满，然后你还去感受一下，身体很轻松很自在，全身轻飘飘一样的，就四禅八定。这个四种禅定，禅定的觉受升起来了，虽然身体身心都很愉悦很舒服，但是你跟自己感觉到跟不舒服啊，跟以前没有愉悦的这状态也是平等不二，所以禅定的这种执着也没有，也被扶住了。你说我在这里很舒服在坐禅，人家要我做事情，那我去做事情需要做了，我也不执着这个禅定，他马上就去做，所以禅定的这种烦恼被扶住了。然后这个有爱，有爱就是无色界的四空定。四空定是什么？就是那种强烈的自我感觉，就是有一种担忧，怕自己这一生修行不能成就，怕自己这个财产的失去，家庭的这种变故，乃至未来的种种担忧，有我执，它一定会存在这种担忧。但是你一旦看到你的生命无论到哪里都是圆满，哇，你这种感觉一旦升起来，就大开圆觉的时候，这个我的这种担忧、这种狭隘完全被扶住，它不会烦恼。因为你觉得你现在就是面对死亡，也是很圆满的死亡，你可能换一个来生一定是在圆满的地方出现，然后你又学佛又在那里修行还是很圆满，流浪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关系，也不会去选择。当然我们还可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他的世间的这个自我的烦恼也被扶住。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无明的烦恼，就是我一定要进入空的这种涅槃无我的境界。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证得，所以你这个对涅槃的执着也没有，所以心里面就感觉到一切万法都没有局限，都是无我的空性，全是无我的，然后呢又是全是缘起的，缘起和无我是统一的同时的。当你感受到这样呢，你的无明又被扶住了。所以大开圆觉的人啊，诸位不要小看了，他是把五住烦恼全部扶住了。换句话说，就是你从现在到成佛的路上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扶住了。你如果大开圆觉再来修行用功办道，你无论修行到什么程度都不会烦恼，因为他烦恼的心被扶住了，就是连罗汉的烦恼都被扶住了，天人的烦恼，就是四禅八定的天人的烦恼也被扶住了，欲界的烦恼也被扶住了，我们凡夫的烦恼也被扶住了。所以只有看到这种诸法实相实如是的这个道理，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理解了，理解的非常圆满，没有缺陷，用我们的心去感受到这种圆满的状态。这一旦看到了，你看这个如是也是圆满的， 告诉圆满的道理。我闻就是闻成就，也是圆满的。一时也是圆满的。佛的佛也是圆满的。佛当然是最圆满，就是明白我们的心性，心佛众生无差别。这个佛性随时都在我们的六根门头，确实如此啊！你要起心动念，我们有时候只是害怕起心动念，怕自己打太多不好的妄想，因为以前就是被太多的妄想驱使着我们的生命，不停的呈现那个贪嗔痴烦恼啊，这种种业的这种轮回。那么现在呢，我们发现我们开始改善自己的心念，让自己感觉到身心的这种善良，或者是禅定，或者一种向往菩提的一种心态，觉得这种心态是一种很清净很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以后我们就幡然醒悟啊，知道自己过去错了，过去实在是太狭隘，太局限在自己自我的那种感觉当中，局限在自己的那些贪嗔痴的烦恼啊，那些很狭隘很芝麻绿豆的一些这个叫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面了。那么现在呢，把心量放开了，你回忆起来觉得以前好像真的是很不好啊，现在是好多了。但事实上呢，如果你在这个心性的角度去看，其实过去也没有离开你当下的这个觉性，而过去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有时候也经常忘记，又会被过去的那个业习啊拖着鼻子跑，跑一通路了，后来一听师父一讲突然又回来了，有时候一看经书呢才能回来。现在我们对古文的感觉比较麻木，所以读经书的感觉还不清晰，有时候看看老人的书啊，看看现代的人的书啊，或者听听师父讲啊，觉得好像又回来了。就是现在的语言能把过去的佛经里面的这个意思啊，用现在的语言给我们一讲，就相当于翻译一样，翻译过来我们又能体会得到。所以你体会不体会，你的能力始终在这里，一定是在这里。只要你这个话能够听懂，你用心的去感受它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就是这样的，它一点都没有差错。体会到了以后呢，心中自己心中的这个佛跟已经成佛的佛，它一点都没有差别。那我经常会提示大家，如果你在吃饭，那个佛坐在你旁边，你把米饭夹在嘴里，那个佛会不会把米饭夹到鼻子里面去？不可能，他一定也是把米饭夹到嘴里。就是你的生活，你现在坐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在座的都是佛，唯我一人是凡夫。因为你们要成就我，所以让我再讲，讲了半天到最后说，你成佛了，我也成佛，发现你们都是佛来度我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你不要小看你身边的父母妻儿子女，有可能就是菩萨来度你的。他们或者视线修行的样子来启发你，或者视线叛逆的样子不幸的样子来让你坚定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意志。那佛的这个能力可强了，只要你善根成熟，因缘成熟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来整你的，整得你没有烦恼没有脾气为止。就是你这个佛经里面经常有啊，你看那个法华经后面就有嘛，这个净赞净言啊，两位菩萨，你看他过去就是度化，就是一起修行的他已经有成就了，然后呢他的同修还没有成就，然后他就跑过来，一个给他当妻子，一个给他两个给他当儿子。然后呢这个一个儿子呢非常孝顺，一个儿子呢非常叛逆，然后呢这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又出家修行又成就了，叛逆的儿子他在后面还天天逼着他，没办法了，他算了，我也出家修行了。结果出了家以后才发现上当了，这三个人是安排好过来渡他的，一个是在前面拽他，一个在后面逼他，逼着你走投无路了，你不得不找修行的路。就是度众生呢，他有时候你这度一个众生有时候也不太好度的，那我们自己连自己的话都不听，你说别人的话你还能听啊？就经常不听话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业一定是随缘，有这个业缘呢，它慢慢慢慢的就会积累起来。所以自己的心中随时呈现的就是佛，那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佛，所以心佛众生没有差别，这个是一个 圆满的观念，就是你处在这种圆满观念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舒服。哪怕别人把你脑袋砍下来，你说哎呀，佛把我脑袋砍下来，那我肯定是往生净土的。哎，你心里想也没有仇恨，这个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哪怕是冤家砍你的脑袋，结果砍下来你也能往生，因为你没有仇恨的心理。所以你做这种观想，那功德也是巨大的。就是哪怕他真的是一个恶魔，你也把他观想成佛，那他对你越魔你就越光亮，因为他是佛，所以你不敢造次，你不敢把你的贪嗔痴烦恼拿出来，你只能把感恩的心发出来，结果到最后你的能力都很强，什么事情都能对付，都能应酬了。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用心之处。所以用这个主成就，这个主就是圆满的，用这个初成就呢，初也是圆满的，这个上午已经讲过了，就是灵山，真正的灵山就是佛的境界，佛能够以慈悲智慧度一切众生，而我们大家内心中的圆满的慈悲就像高山一样，我们的灵明觉知才是真正的灵山。你内心的这一念心到底怎么去安顿它，这个明白了这一念心的安顿的重要，那无论你在庙里还是在家里，在工作还是不工作，随时都是你修行的最佳状态，都是你修行的最好的状态。所以这个圆满的佛法，圆教的教法，它能够使你以圆满的心态来对待你人生的问题，然后你的生活每一个小的细节都能活出很圆满的状态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以下去啊，在生活中可以去关照一下，就是说当你感受到你的身心是圆满的时候，就是这种实如是诸法实相都具足，然后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念的执着，你既不执着人天人阿修罗善恶，这些法都没有执着，随时只是如实之自心，如实知道这个现象怎么样，这个背后怎么样，这个境界怎么样，完全清楚这些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了，就是哪怕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哪怕是睡一小觉，或者打坐半个小时或者是看一部经做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就觉得这当中就是很圆满的，它没有缺陷，那无限的小圆满加起来就是一个大圆满。我们每天念佛珠嘛，就是这个意思嘛，以前就讲过啊。你看每一颗念珠都是圆的，我们念一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每一个念头都是圆满的，到最后呢就是一整大圈，就是大的一个圆满。那你的生命中有无限的小的念头组成的，当你这个念头很圆满的时候，就人我这个众生全部是在觉性当中，没有任何的偏颇，不偏是非好坏，又这一切都非常清楚，那这个时候你的心念就一定是圆满的。哪怕你说哎呀，我今天要偷懒了，我这个很烦了，我不想干活了，你一看不想干活的，这时候先休息一下嘛，不是也挺好的，这个时候他不干活的心态就变成圆满的心态了。然后你明天有遇到事情了，因为你一圆满了，你就不选择了，你心里不圆满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必须这样或者必须那样。如果你心态圆满了，你就发现你就随缘，一切法都可以随缘，你今天来认真努力学习也是随缘，你明天呢要去游山玩水有这个缘也是随缘，哎，看到佛菩萨我要拜佛也是随缘，我没有佛拜呢，我就坐在那里念也是随缘，就是随缘的面就非常广，随缘缘一切处，你的内心圆满的心都不变，所以这个真如啊就能够起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这个作用。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与大比丘众这个最后一个这个众成就。众成就在天台圆教当中要求我比较高，就是说大开圆觉的人，他的不只是他的这个大众的共同成就，就是因为看到了一念心具足一切法，观察你的念头，这个念头的这个众啊非常之多，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来，你看昨天今天明天 然后前面一个念头，现在一个念头，下面一个念头，我们整个生命的存在，你感受到你生命的存在，都是有无限的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叫做相似相续。在这个相似相续的生命长河当中，这个重要是成就，就是每一个念头你都能看到它的诸法实相，体会到念头生起来的前因后果，念头的当下它的缘起性空。大家可以平常如果有兴趣啊，你可以自己坐在那里打妄想，就是去看自己，你这个念头到底是怎么生起来。你突然想到像那个有些测字的先生啊，他会告诉你写一个字，你突然是想不起来什么字了，你就随便写吧，哎，他就写。因为随便写的那个时候，你写出来的是你当时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力量，它自己会蹦出来，蹦出来一个，那这个字的寓意含义在什么地方，它在这个字当中跟你的心是相应的。所以有些人一猜字呢，就知道你这个问题啊，你将来的这个要发生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什么事情，因为他看到你生命的最强大的这种力量表现出来了。那你这个长相也是一样，看相，这个相呢也是你每天最强大的力量就表现出来在你的相上。你如果每天都有慈悲的、善良的、快乐的心，这个快乐的力量每天都最强，那一看你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如果你内心当中经常是阴暗的，时间久了，那阴暗的脸就表现在你的脸上，就是阴暗的这个心情，人家一看，哎呀，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啊，就看得出来了。就是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还有他的这个身体的行为，乃至你的语言的习惯，都是在你的内心中最强大的力量先表现出来。所以普通的人他表现出来的那个心量，那个念头呢，都是随着这个业力轻重而表现的。业重的它表现在最强大，在最前面，业轻的在后面慢慢来。所以一般的人一看相啊，一测字马上就给你测个准，因为你现在这个力量最重，说明你将来也是在这个力量往前走，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你就很难改变这个轮回的轨道。但是大修行的人，所有的人的命都算不准。为什么呢？因为大修行的人他早就安排好了，我所有的念头都是最圆满的，我现在想要这样子是圆满的，我等一下想那个最坏的东西，这个某一个人杀我，我要去打他两下，那他要骂我，我要跟他急，我跟他急干嘛呢？普通的人跟他急是属于这个贪嗔痴的业跟他急，我现在要跟他急呢，是要教训他，让他成佛。哎，我跟他一急呢，我是带着菩提心，带着教育的心，带着慈悲的心，带着智慧的心去。你说你这个急人家，你算得准吗？那算不准了。就是生命的这个智慧有了以后，你的言行、你的举止的背后蕴含的内容更加广阔。所以每一个念头啊，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这就是重，重成就，这是大众成就。一念善不算真善，你要念念善，那才是真善。你做一件好事比较容易，你要做一辈子好事这不太容易。你一件好事可以装的，你一辈子好人如果装到底，你就不是装的了，你就真的是好人了。就是他这个重一定是在你的心念的无数的念头都能够成就，特别是在十如是，在这个十法界，在十二因缘当中，你所表现出来的是这个无名行事，还是爱取有，还是你的这个佛菩萨的法界，还是三恶道的法界。但是你可以不用选择，因为任何一个法界的升起，任何一个念头的升起，它已经带有背后的其他的十法界。所以这万二千人的这个众啊，这个大众具足，就是你我们大家自己的诸法实相。换句话说，你今天的样子就是你诸法实相当中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智慧的宝藏，我们大家的宝藏都是一样的，跟佛菩萨的宝藏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这个宝藏坐在这里听课，坐在这里生活，然后你在这里听课，在这里生活，你也带着宝藏，他也带着宝藏，结果你看人的长相，你的表现的行为千差万别。如果不懂得这个宝藏，你就会把千差万别作为人生的价值判断，所以你才会觉得某人很成功，某人很失败，某人怎么样怎么样，甚至呢也会判断自己啊，我那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如果你退一万步想一想，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带的这个宝藏都完全一样，只是他表现的是那一种，你表现的是这一种，互相配合而已。就像你也会拉琴，也会吹箫，也会这个吹唢呐，也会做其他的音乐，然后你要组织一个音乐队，这个时候呢他扮演哪个角色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每个人表现的表演的都一样，样样都是精通的，你就不会觉得哦，他表现的这个好我不会，因为你知道你也会，你跟他是一样的。所以大开圆觉的人为什么他啊修法就圆人受法，无法不圆。圆教的人呢，他修一切法没有法不圆满的，因为到他这里要么就是佛法，要么就是众生法，要么就是心法，你怎么用心那是你的事情，所以你以圆满的心去对待，就没有一件事情不圆满的。然后呢它是众生法，众生本身又是十法界都具足的，所以任何一个众生背后都带着跟佛一样的功德智慧庄严，只是它被隐藏了看不到而已。你现在如果大开圆觉了，你就能看到。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你所对的人事物这个本身都是究竟的，因为这样的究竟的缘故啊，你在修道路上都是会不取不舍。所以念阿弥陀佛虽然最简单，但是他心里面跟佛直接相应，又是最圆满。所以天台宗的祖师啊，都会拿这句念阿弥陀佛这么简单的来给自己用功修行做下手处。哎，你要修止观啊，圆顿止观啊，什么不定止观啊，都可以，但是呢念佛最直接最容易，因为我们大家不需要太多的观想啊什么啊执着。如果你真正懂得这一念妄想的心，就是我打一个妄想的这个心，这个妄想本身具足这么大的能量，那我们对这个妄想就值得研究一下，因为这个妄想是带有佛的性质才有这么大的能量。如果你的妄想没有带有佛的性质，这个妄想就像空中的花一样消失。但是我们所有的妄想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巨大的能量，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生命的这种状况都是我们大家的心念引导来的，我们这个社会的这种风气这样一种感受也是由这个社会的大众共同的心念感召来的。大家心里都那么想啊，一个有些那种想法，有些这种想法，那这个想法就比较复杂，所以社会也就变得复杂起来，人群也就多起来。但是它的背后的那种力量，会想的力量是没有差别的。那我们看到这一点呢，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每一个念头都变得非常的这个圆满。所以圆人修法。日节相悖，就是圆教大开圆觉的人，他所修的法比那些藏教的人修法，藏教呢就觉得简单了，就是啊，我现在生死轮回很苦，我一定要舍弃这个轮回，然后呢舍弃轮回以后，我要追求这个解脱啊，对于这个五欲啊六尘啊这些一定要舍弃的干干净净，舍弃的越干净越好，弃入空性，这是有一个阶段，有这个过程啊。我们大家可能执着世间法太牢了，太痛苦了，所以告诉你这个应该舍弃。你升起出离心以后，好像舍一个还要取一个，把生死舍掉就取涅槃，把烦恼舍掉就去取这个菩提，这是一个有持有彼不圆满的心态。大开圆觉以后呢，他发现无有一法可舍，每一个法都在 诸法实相的实如是当中，都在十法界当中。你的心感受到没有取也没有舍的时候，这个心本身的这种圆满的感觉马上就呈现出来。就是如果你拿了一个圆的球啊，你看见的是人的这一面，后面的是佛的那一面，你已经知道了，你就知道这是圆满的球啊，心态就已经是圆满了。然后你说我能不能转过去转到佛的那个样子，什么时候转过去其实不需要要求了，你就知道佛已经很清楚，就是我自己，我只是还没有转过来，没有转过弯，等我转过来嘛，它就呈现出来了。我转过来转不过来都是不增不减的，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然后呢他还要努力，不是说我圆满了我就不努力了。他这种知道自己跟佛菩萨十法界都圆满的这种确信，这种感觉，心量跟佛一样，这个心量啊，它是跟佛一样，不是跟我们原来的那个我是凡夫你是佛，好像我要到你那里去，我要千辛万苦的去逃避这种世间的各种贪嗔痴烦恼。这种逃避一边要追求，这种心态呢是有点在外流浪的那种无家可归的，到处寻找安慰，寻找这个安全的地方的，这种心态是会很失落，有时候会很恐惧，会怕死亡啊，我们大家都很怕死亡。但是如果你知道了圆教的这个观念，你就知道你在当下就已经很圆满，然后以这样圆满的心态去对付你的那些烦恼，那些妄想，那些烦恼妄想你发现都根本不用对付，因为那些烦恼那些妄想它不障碍你了，反而让你看见了你有这些妄想，有这些烦恼，这些想法的法的前因后果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悲智双运。所以说原教的人修法比那个藏教的人修法，原教的人修一日，那个藏教的人要修一劫啊，他的速度你看可见有多快，叫原人受修法日劫相悖，修一天值得他修一劫。如果你有一天突然大开原解了，你就发现你以前的修行有多么愚笨，就是很笨啊，在那里还在那计较我今天念了多少佛号，念了多少经啊，把这个还记起来，甚至还要把它带到死了以后烧掉，带到路上做路费。有些我们温州经常有很多老太婆，都是把那些点起来。我小时候也点过，不懂嘛，点起来，他们说点了以后，在死了以后烧了以后，就人家会拿钱给你用的，我还以为是真的。但是那也是一种方便，一种表法，可能也是一种表法。坏也没有坏，我们用原教的眼光去看也没什么坏，但是他一旦执着在那里却忘记开发自己的心性的智慧，那倒比较可惜。所以我们呢不提倡，就告诉你要回归自己的心理。如果你不提倡然后念不念了，那还不如提倡去念念点几点，好歹还有点功课在那里做。你功课也不做了，点也不点了，念也不念了，但是最后还是随业流转去了，那就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啊，每一种成就都是展现这种法华圆教实相法门，这一开始的表法就这样表法。后面呢是探得，就是有这么多的大众，要赞叹这些大众的德行，名他的位置，叫名位探得。经书里面说，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待得己力，尽诸有劫，心得自在。我们先大概的讲一下这个阿罗汉，跟前面的大比丘跟比丘啊是相对应的。这里面的大比丘众都是指阿罗汉的比丘，就是大阿罗汉。那么比丘 是从他在这个世间现身为人的这个身份上，比丘有三个名字，叫做起誓、破恶、不魔，这三个名字。成就阿罗汉以后，叫做沙贼、无生、应供，也是三个名字。沙贼就是杀烦恼贼，破恶就是破除烦恼恶业，所以比丘叫破恶，就是把恶的行为一点一点都给它破掉，到最后呢，就是啊真真洁白，就是你的身口意啊，能够做到让自己的身体不去伤害众生啊，语言也不要伤害众生，你的起心动念也没有去伤害众生，这就叫做真真洁白，非常真实的、真洁的、纯粹的白法，没有黑法。白就是善良，黑就是恶，所以破恶就是指这个杀破除恶业的这种功能。说比丘应该破除恶业，这真正比丘的含义意义，就出家以后受比丘戒的人。那么不魔呢，就是因为有人出家，出家的真正目的是要解无为法，明日沙门，叫持亲出家，剃除须发，解无为法，明日沙门，世亲达本，就认识你的心，达到了你的根本智，理解了一切万法的本体是无为无造作，明白这个无为无造作的法，那你才是叫做沙门。沙门就是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所以把恶一定要破除掉。由于恶破除了，不在三界中轮回了，这个魔王呢，他就少了一个子孙，他少了一个他手下的管辖的人了。不但他少了一个，他的魔功还会震裂，魔王还会头痛，受不了。不是说比丘去杀他，去害怕他，而是他担心自己执着的这些种种欲望，这种种束缚我们烦恼生死的这个牢笼被破了，他没有市场了，所以他才会感觉特别难过，他才会讲感受到头痛，而且呢，一想到这个比丘要是出家，要是成道，这个魔功要震裂，而且呢，很多魔子魔孙会逃跑，会减少掉，还有他自己就这个国家要破坏一样，那种难受，是害怕恐怖啊，魔王，这叫不魔。但出家以后的形式叫做起誓，就是善习诸佛之礼，以滋养法身慧命，下起众生之衣食，来滋养父母所生的肉身，这期的生命，这叫起誓。我们大家听经闻法，就是祈求诸佛菩萨的礼，来滋养我们自己的法身慧命，把我们的这个内在的生命力滋养起来，就上面的力量。那同时你也要吃饭穿衣，来使这期的生命能够维持下去。所以比丘叫做起誓，他实际上 更重要的是为食为法而不是为食，是为法而来，不是为食而来。在一切起食当中，都要给予祝愿，就是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以这样的心态来回向给众生，使众生也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所以这个起誓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思想境界，在我们中国不太实行，因为中国人最讨厌的是懒，是偷懒的人，就是勤劳勇敢才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你要是懒惰那你就麻烦了。但是在印度那个观念就不一样，他就偏偏告诉我们，你勤劳说明你贪心重，什么都想要，你钱有了你还想每天条去赚钱，赚那么多钱，你贪心太重。所以呢，他觉得这个要饭的乞士啊，是贪心最少的，他什么财产都没有，他就拥有每天你给多少吃多少，给多就吃多，给少就吃少。在这个世界上，他所浪费的资源是最少的资源。以前在印度有这种观念，印度有这种历史，现在印度的人也有这些观念，不过现在被工业社会这个观念也是侵蚀的差不多了。南印度经济非常发达，北印度还比较落后一点。那释迦佛就诞生在北印度的地方，所以佛当时所教化的这个区域啊，都在北印度。现在北印度在印度来说是算穷困落后的地方，但他的要饭的人也是成千上万的，非常多。这是一种观念，一种理性的一种观念在背后支持的。我们中国人可能理解不了，要饭有什么，穷要饭有什么好玩的？但他背后不是简单的要饭偷懒，而是坐下来在思考生命的问题，你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比丘的三种因所对照的比丘修道成就之后，就是阿罗汉的三种果。破厄就是这个杀贼，因为烦恼贼就是恶业，杀完了，所以阿罗汉又翻译成杀贼。不魔就是无生，就是生死魔害怕，怕到最后啊，生死也没有了，了断了，所以生死魔没了，就无生，不生不灭，正如涅槃。起誓呢，就应供，就是本来是站在比丘的角度向居士、向大众祈求这个食品的，那么成阿罗汉以后，他随时都可以不吃饭，也随时可以让这期生命结束。四果罗汉啊，他有这个能力，他也可以躲到深山里面，坐在山洞里面不出来，100岁、200岁、1000岁都没问题，住劫寿命都没问题，不需要吃人间烟火。但是为了让人间的众生能够求福报，跟这个圣人结缘，所以呢，他跑过来应供，就因众生之需而让众生有一份供养的心。所以罗汉他是为了满足众生众善根的需求才来因受供养，这是他从这个比丘成就阿罗汉以后的三种名称。所以这个比丘跟阿罗汉啊都是梵文，没有翻译过来，这原因是他多含义不翻，就是有这三种含义，翻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圆满，都不完全，所以就不翻了。那么如果细讲阿罗汉的境界这里面讲起来就非常多，看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细讲。有两种阿罗汉、五种阿罗汉、六种阿罗汉、七种阿罗汉、九种阿罗汉，那阿罗汉根据阿罗汉的修行境界，有退化阿罗汉，有 进法阿罗汉，有退法、施法、护法，这个有不退阿罗汉啊，有很多种阿罗汉的状况。那么平常所讲的阿罗汉呢，有通常所讲的有两种，就叫做大阿罗汉和小阿罗汉。大阿罗汉呢是具解脱阿罗汉，小阿罗汉是会解脱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就是通过教理的闻思，闻思修，听闻正法，听闻教理，用他的智慧观察，一观察就观察到无我了，理上就透过去了。然后他平常的品行，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品行又非常好啊，智慧很高超，品行很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不会烦恼，不需要修禅定，他没有禅定，但是呢他也不烦恼，心也不乱，有这样品行的人，他一听法道理一明白，事相理性两样都不障碍，一下透过去了，这叫会解脱阿罗汉，靠强大的智慧力解脱生死轮回的。那么这种阿罗汉呢，他只有漏尽通，没有情五通，这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都还没有，因为他没有修禅定，没有这个功夫，只是靠他的品行，他不会乱来，已经形成习惯了，一看到无我嘛，他更不会乱来了。这是会解脱阿罗汉，没有神通，也叫小阿罗汉。那么具解脱阿罗汉呢，就是通过这个禅定，四禅八定，一点一点的修，修到禅定功夫非常深了，定心境界很高，然后呢也破除了见思二惑，这个时候他达到的这个四果阿罗汉的这个境界，那就是理事圆满，在罗汉的境界里理事圆满，那他所证得的就是六通自在，就三明六通啊都有，什么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主通啊、漏尽通，这六通自在的才叫做具解脱，才真正的大阿罗汉。其实释迦佛在世当时成就大阿罗汉的人也非常多，普通阿罗汉的也有，这两种阿罗汉都存在，这是阿罗汉。所以诸漏已尽了，漏就是烦恼，叫无复烦恼，这个烦恼就是见思二惑，见惑是88品，思惑是81品，这个88品、81品的烦恼全部都没有了。那么待得几利啊，待已经等到，等待的意思，碰到的意思，碰到了，得到了自己的完整的利益，就不再受伤害了。净诸有节，这个有节有五上分节、五下分节，那这个三界以内，这上二界叫五上分节，这个欲界呢，所以五下分节，所以这个10个节全部都消除了。那我们平常所讲的88品的见惑，有5立时和5顿时，就贪嗔痴慢疑，这个叫5顿时。那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见取见，这5个叫5立时。在5立时5顿时加起来，这10时。那么这个10个时就驱使我们在轮回路上一直烦恼，一直被它捆住，脱离不了。那这个内容其实是蛮多的，要么我们简单的先讲一下，下一次我们再详细说一说，因为心得自在很不容易啊，我们只有把这个结打开了，我们的心就自然自在。前面的这个六种成就跟这个大众的位置，就四果阿罗汉的位置，还有他的德行，是消除一切烦恼。那我们下一次再详说。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所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